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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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今天的为神建立家室，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的4-10节来认识我们这个最普通的人呢，其实是很不普通的，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么多的头衔使我们这个人因为信了主耶稣，天上的神就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并不是一个算不了什么的人，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只是非常的可惜，在人的眼中啊，有地位，有背景，有教育程度，有出生如何，可是在主耶稣的前面只有一个，神最重视的是你有没有得救。难道人的地位，难道人的知识能力，或者是人的财富能够左右神对我们的看法吗？绝对不是的，因为人生的际遇有神的参与。就像有一些人是出生在英国，有些人就是出生在美国，有一些人就出生在咱们中国，还有一些是当地的原住民。原住民呢，最容易被人家看不起了，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咱们华人，咱们中国人，因为讲究的是五族共和，所以我们都能够平等的来对待每一个人。尤其咱们基督徒，我们受过神的教训，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就不会随便的看不起哪一省的人，或者是哪个地方的人，因为这些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就好比有一个青年孩子，他听了福音之后，当牧师呼召说谁要信主，他就站起来，那牧师说要信主的人走到前面来，他就走到前面去了。他是那么的高兴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加入这个爱的家庭。可是当他走到台前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了旁边有人用不屑的口吻说，这只是一个原住民孩子。是的，他是一个原住民小孩，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他的双亲也没有受过教育，但是这个孩子却在圣灵的感动里鼓励他，他就买了一本圣经，又买了一本英文字典，自学阅读，自学写作。他说因为通往耶稣的路并不是经由什么有名的大学或是富有的背景，而是借着那一座古老的哥哥塔，借着十字架。最后这个青年人他排除万难，最后成了一位成功的宣教士，带领许许多多的美国还有英国人归向耶稣基督。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我们都是极普通的人。我们的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创造了许多普通的人，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身份看起来也很普通，他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他自己也是木匠。这位创造万有的神竟然拣选了一个最普通的身份，因为他的恩典就是要临到所有普遍的人。其实在神的眼中看，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差不多，只是我们自己人呢，根据我们的传统把人分了等级。这就好比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彼得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从来没有受过犹太人拉比的训练。当主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他不过是一个加利利的渔夫，他就跟从了主。虽然在信仰的旅程当中他受到过挫败，但是最后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 他却肯定地指出，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所有的人，无论什么教育背景、出生性别或者是种族，都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并且为神所用。所有相信神的人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属主的人来到了神的家，在教会里，就不要再把世界上的那一套带到神的家里，神不喜欢。我们无论出身如何，都能够拥有在主里面的尊贵身份哦。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的4-10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主题。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的4-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经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利米书31:3，五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使徒彼得是神所重用的器皿，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是神所重用的。因为我们的神如何的拯救彼得，也是如何的拯救我们。我们的神如何的带领他，我们的神也要如何的带领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彼得是怎样的回应了神， 我们也要怎样的回应了神。从福音书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责备他责备的最多，可是他从来没有因为受到主的责备他就灰心了，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一位老渔夫啊，他在神的面前是受教的人，因为愿意接受管教，所以我们的主就可以大大的使用他。当然神拣选他也是出于主的怜悯，就像我们的主在上十架之前就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过头来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主耶稣事先的预告，告诉他他将会三次不认主。这种事情彼得认为自己从来不会做，根本就不会做。是的，他不会做，他真爱主，可是人在那个环境里面一软弱的时候他就否认了耶稣的名。但是主耶稣知道彼得是真爱他，所以主耶稣就事先呢，就先为他祷告了，求天父保守住他的信心。所以彼得能够成为彼得，那当然是神的恩典。后来神挽回他，神给他机会，彼得就再也没有浪费了神的爱，浪费神给他的恩典。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给我们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带给我们一个认识，这种知识呢，不是教导阅读或者是教育曾经给我们的，世界上的人给我们的乃是教导教育资讯教训或者是传统，而其中呢却没有生命，没有一个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但是当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那就是生命，那就是一个关系，而且这是真实的，那是活生生的，是永远的，那也是内在的。所以生命赋予我们一个知识，这乃是心里面的知识，不是在头脑里面的知识。许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头脑的知识，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者是不认识字的人，我们会发现他比我们甚至更认识神。当我去乡下传福音的时候，我确实发现这些人对于神的认识是那样的深，他们用心灵用诚实把我们的主紧紧地抱在他们的生命里。他们虽然认识的字不多，但是他们打开圣经都能看，他们虽然不懂得五线谱，可是唱起诗来真好听，真感动人。所以生命的东西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就像圣经一直提醒我们，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需要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就是一种经历。这种经历不是我们的眼睛看见什么或者我们的耳朵听到什么，这个经历乃是愿意顺服神，为了顺服神行神的旨意，可能就不会那么样的受人欢迎，因为我们的口与心献给神了。所以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恶者就是魔鬼，他喜欢我们说一些个似是而非的话，谁也不得罪，结果得罪的就是神。当然我们的神并不是要我们走到哪里都跟别人去吵架有口角，但是我们的主要我们活出他的样式。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懂得这么多却活不出来，不讨神的喜悦呢？那是因为我们的脑筋的知识太多了，心里的知识太少了。头脑的知识呢，仅仅能够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但是唯有心里的知识能够将神给我们。因为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得胜有余。在旧约里的约瑟，还有但以理，还有以西结，这些个圣经的伟人，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神是真实的吗？如果神是真实的，为什么让他们经历这么大的苦难呢？他们从来不会向环境来问这个问题，他们只向自己的心来寻求。他们知道神是活在他们的心里， 于是他们可以越过环境的残酷，还有话语的批评，因着神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他们可以越过环境的恶劣，甚至话语的残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神能够保全所交托给神的，直到那日，那一日就是见主面的日子。保罗在殉道以前就对提摩太说了这些话，因为保罗知道提摩太需要这个鼓励，因为仇敌会一直抵挡那属神的人，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守住神的道，因为属灵的知识严格说来是我们认识神，认识他的旨意，认识他的心意，认识我们神的性情，认识他是圣洁、公义、是光、是爱，我们认识他，那是属灵的知识。问题是我们到底真的认识神有多少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神对我们有多真实呢？我们真的需要在读经、祷告、听圣诗的时候想一想，神对我的真实到底有多少呢？我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吗？仅仅知道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有没有真的经历过神呢？如果我们真的经历过神，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我们有很多的话我们就不敢说了，还有很多不属神的思想，我们根本就不会让它经过我们的思想。因为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圣经说我们是蒙昧无知，圣经说我们是放纵私欲，圣经说我们所想的都是虚无缥缈的事。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神是圣洁的，我们就过圣洁的生活，也要过敬虔的生活。这个敬虔是一种心态，因为真认识神，我们就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崇高的价值，是不能够浪费丝毫，也不能够自暴自弃，而且我们必须要脱去那些缠累我们的事物，就好像是人呢、脱去肮脏的衣服一样，那些诡诈、假善、嫉妒啊，还有因为自己无知而说的那些毁谤的话，这些在神的国度里都不适宜。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圣洁的祭司，祭司有两个特点，第一，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也有责任领人到神的面前，第二，祭司也是负责献祭给神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当不断地向神献上祭物。这个祭物呢，在旧约时代所献的祭物就是动物，但新约我们基督徒所献的却是灵祭，这个灵是圣灵的灵，所以我们应当以工作为献给神的祭物。这些工作不一定是上讲台讲道，就算是因为耶稣的名我们服侍人、帮助人，就算是做最粗下的工作，也是带有无上的光荣。我们基督徒在新约因为先是以自己为祭物献给神，就是保罗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祭物乃是我们的神最喜悦的。神要的是我们从心底里对他的爱，还有我们在生命当中对他的侍奉。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那就是我们向别人来见证上帝最伟大的作为了。我们的生活言行都必须是见证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世人所成就的救赎，我们生命中的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神得荣耀。我们基督徒是蒙神的宣召，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光明使我们不再迷路，光明使我们了解我们的主，才能从他得能力，因为只有主所赐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侍奉他。也就是说，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可以看见异象，才可以体会主的能力。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从平凡当中被呼召出来，成为不平凡。 当然，人的不平凡，人的伟大，并不在于我们的本身，乃是在于那些加诸在我们身上的重任。基督徒最伟大的地方，首先乃是由于神的恩召，神呼召我们，神拣选了我们在世界上为他工作。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平凡的基督徒，因为我们都是被神所选上，而是属于神的。正如圣经说，基督徒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祭司的身份让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前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也都应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对他的侍奉、敬拜，还有所有的一切。基督徒，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圣洁就是与众不同，是有分别，因为我们是被神拣选，这个拣选的目的就是与世界有分别，有分别了以后才能够奉行神的旨意，才能够全心全意的以神为重。这个呼召，这个要求，这个分别为圣，不是只给传道人，而是所有属神的人。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就要按照这些个标准来审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见证。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除非真的能够体会成为基督徒是必须和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还有世界上的人所想的不同，有分别，要不然在我们该走的这条路上我们一步也没有走。所以分别为圣、归给神用的人，才是向神献上侍奉、敬拜，还有我们所有的一切。这首小孩所唱的儿童诗歌《今我有快乐》，歌词说，今我有快乐，快乐在我心中。我小的时候也唱过，那个时候唱起来真的觉得心里十分的快乐，因为主爱小孩。今天我们依然拥有这个赤子之心，因为我们的神依然爱我们，我们的喜乐是从敬畏神而来。
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曾国藩有一次去一座寺庙参观，这寺庙里面的和尚啊，看他是其貌不扬，以为呢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所以啊只是淡淡的招呼他，
坐茶。
第二次啊，他再去寺庙的时候，穿着就比较华丽整齐，这和尚啊才稍稍的礼遇他说，
请坐泡茶。
当曾国藩第三次再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有名的两江总督，这庙里的和尚啊，这次是非常恭敬地列队迎接他，并且再三地招呼他说，请上座泡好茶。 这时候啊，住持又捧出文房四宝，请他题字留念。曾国藩提笔就写了：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哎呀，这真是看得这些和尚是无地自容啊。
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最重要的，他看我们如同眼中的瞳人一样宝贝。想一想，最近对人的态度是否有需要修正或检讨的地方，让我们常存谦卑的心，侍奉这个世代的百姓。
为普世华人祷告。
华人基督徒家长的教养方针，传统上注重养出乖孩子，而不是敬虔的孩子。教会单方面的信仰灌输，无法激发青少年对社会议题的反思，对真理的热诚，对上帝的幸福。即便是在基督教家庭成长的孩子，若在遭遇社会潮流冲击时，未能得着信仰上与思考上的方向指引，便容易随流离开教会。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基督徒家长寻求从你而来的教养智慧，按着你对孩子的呼召，胜过按着自我价值观的喜好，引导孩子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愿教会重视与青少年的双向互动及信仰讨论，帮助青少年亲身经历耶稣，勇于在社会潮流中持定基督信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今天的祷告里特别提到，咱们基督徒养孩子就是要养一个乖乖的孩子，可是我们要更加的留意到我们的孩子对于基督的认识，对于基督的热情。这个光靠教会是不够的，我们在家里就要开始培养这种对主的热情。也就是说，家长要常常的在有意无意之间要提到神给我们家庭的祝福，这种见证给孩子的印象是最深的。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愿神赐福您全家平安，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